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神的至高与神的辅救。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一起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棚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何等惊人的一个场面！神的临在使他的荣光充满圣殿，四围侍立的天使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强烈的宣告甚至使得圣殿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雨。撒勒弗是在神面前侍立的天使长，在千万的天使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他们在神无上的荣耀面前需要用两个翅膀遮住他们的脸，因为他们的眼睛承受不住神无上的荣光，无上的荣光，他们也需要用两个翅膀遮住他们的双脚，代表他们知道自己作为受造者的卑微和不配。我们知道，当年摩西在米甸给他岳父放羊，有一天走到了何烈山，就是西乃，神从荆棘火焰里向他显现，并要打发他去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摩西就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中文翻译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是一种意义。若直译的话，应该是我是那我是，或者说我的名是我是。英文翻译为 I am that I am， 这个名代表的是那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个名是如此的神圣，以色列人不敢直呼其名，就改成神为 The Lord。 在书写的时候， Lord 这个字母要全部大写，就像这里 I am that I am 要全部大写，代表神至高无上的崇高和荣耀。我们人与神相比能怎么样呢？假如我们问一个人：你是谁？那人回答说：我是那我是。我们一定会认为他脑子不正常。其实他不仅可能脑子有毛病，他还在亵渎神，因为他把神的名号放在自己的身上。正常人都会回答说：我姓甚名谁，从哪里来，现在住哪等等。我作为人，我们出生，我们成长，这是我们在时间上的定位，我们迁移，我们定居，这是我们在空间上的定位。我们人不能脱离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就像我们不能脱离阳光、空气和饮食而存在一样。神为什么称呼他自己为我是呢？这其中一定包括了神全部的奥秘，神全部的丰盛和他全部的所是。神用整本圣经来告诉我们他的所是。 神称自己为我是，是因为没有一个局限性的、个别性的名称能够完全的表达神的全部特性。这里说的自有、拥有是神的两个根本特性。神的另外的特性有全知、全能、公义、圣洁、良善、慈爱、平安、喜乐、智慧等等。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使徒约翰被天使带到天上，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这里，约翰瞥见了天上神宝座前的景象，这是天上敬拜的样式。那座宝座的神是超越约翰所能描述的，他只能用比喻来说明，说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好像绿宝石，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代表神的威严和大能。这里的四活物，从以西结书类似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基路伯天使，他们是在神宝座前侍立的天使长，他们昼夜不住地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英文就是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to come。我们中文经常把 holy 翻译为圣洁，虽然不能说是错的，却不够完全，因为神的纯洁无罪只是神的根本特性之一，还不能完全概括神的本质，所以把 holy 翻译为圣，或者说至圣，应该更为合适，因为这包括了神所有超越一切的。圣或者说 holy 是什么意思呢？圣的基本含义是切开、分开、分离，是指神与所有的受造之物之间的天壤之别和截然不同。不管这受造之物是灵界的，比如天使，还是宇宙的万物，比如人，所以圣就是神的卓越性，就是神的超越一切的特性。圣经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又说，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又说，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伦，可圣可畏，施行其事。神的自由是指神不受任何物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的拥有是指神的永恒性。与神相比，我们人都在时间里面，而且被时间所改，不知不觉我们人自己长大，不知不觉我们的孩子长大，岁月的年轮压上我们的两鬓，然后压上我们的头顶，最后我们被装进或大或小的盒子里，被放在或大或小的石头下。对人来说，时间是最公平，也是最无情。但是神在时间之外，他不被时间所改，他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诗篇里说，诸山未曾出生，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又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完全透彻的了解，这就是神的全知。神知道一切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所有事情。神还有无上的智慧，那就是神总是选择最好的目标和达到那些目标的最好的方式。他还有完全的能力达到所有最好的结果。在以赛亚书，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曾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把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一说出也必成就，我一谋定也必做成。神的圣洁就是神的完全洁净，他纯洁无瑕，没有一点污秽，没有一点邪恶，他也没有任何的罪行。约翰一书说，主神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希伯来书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与神的圣洁相连，真有完全的良善。神不做邪恶的事，他甚至没有任何的邪念。在耶利米书，神宣告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约伯记里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是个人照所行的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所以与良善相连，神也是完全公义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公义是给予每一个人他所当得。在耶利米书，神宣告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启示录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诚哉。因为神的全知，他完全了解人的内心，他也知道一切事情的细节，所以他能够照个人行为的动机和所行的结果报应个人，因此他的审判都是完全公义的。也许你会说，神是很好，我也还过得去吧，我不杀人，也不偷盗，而且我也算个好人，再说我人也挺聪明，圆周率能够记到小数点后面六位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那我们来看看比上到底有多不足。与神的崇高相比，我们人能蹦多高呢？一般来说，普通人的垂直弹跳有0.6米就相当不足，如果有0.9米，已经是有很高的运动天赋了。要知道，世界的跳高记录是2.45米，是古巴的索托马约尔在1993年7月27日创下的。从1993年到2023年，已经保持了30。 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们说他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么天到底有多高呢？从地球大气层向外太空过渡的地方，位于地球表面往上1000公里，所以很好记，天高1000公里。假如我们坐上飞机飞上天了，很高吧？有多高呢？民航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是1万米，感觉很高吧？但那才是10公里，那是在天的1/1000的下面潜行。那么神的崇高与天相比有多高呢？诗篇113篇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这里的诸天不是3层天，不是9层天，而是无数层天。其实我们哪里可以用物理的量度来测度神呢？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哪里有一丁点资格来与神相比？我们人不仅在地面往上蹦不了几尺，实在的说，我们是在地底下，是在深坑里，而且是在深坑的沼泽。那深坑，那沼泽，就是我们的罪孽污秽。旧约的先知以斯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见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前面提过，公义是一个人得着他所当得的，就像以斯拉说的，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我们是罪有应得。一个主命题成立，他的逆反命题也是同样成立的，所以公义也必然是一个人不得着他所不当得。按照公义的原则，一个人得着他所不当得，或者一个人不得着他所当得，都是不对的。但是要是神只按公义来待我们，我们就完蛋了。按以赛亚的话就是，祸灾，我灭亡了。英文是 Woe is me, for I'm undone. Undone 的意思是 destroyed. I'm undone 就是我毁了，我完蛋了。而恩典就是一个人得着他所不当得，天堂永生的福乐与荣耀威严圣洁的神在一起，谁配？我们哪个人都不配。就是我们的现在今生，我们享受着多少自己不配得。拿我来说，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一点也不知道体贴，一句关心的话都说不出。舒兰跟踪不仅没有享受幸福和温暖，还受尽了委屈和伤心。真的，我哪里配得有一个妻子？我哪里配得有一个家呢？我哪里配得有孩子？是神极大的恩典，让我有一个贤淑的妻子，有一个下班后可以回的家，还有一双可爱的女儿。而怜悯是一个人不得着他所当得。我们这些罪人本来当得的就是永远的死亡， 就是地狱火湖的永远的煎熬。我们也知道，疾病的根本原因也是罪，但其中可以分开为两种情况。有些疾病是个人的罪直接造成，比如吸烟导致肺癌，酗酒导致肝硬化，吸毒、少量成瘾、过量致死。而有些疾病是与全人类的罪有关，从亚当犯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犯罪，这些累积起来的罪污染了整个世界，败坏了人的身体，使得我们的身体要生病、要衰老、要死亡。我们人体有30多万一个细胞，每个细胞都可能发生病变，就是一个看似安全的脂肪细胞都可能癌变。10月1号的凌晨约4点，我突然从疼痛中醒来，痛在我的右侧胸部，感觉不是在胸壁，而是在里。我早上起来去教会，还是感觉到隐隐作痛，星期天晚上还是痛。我非常担心。我为什么要担心？你知道，每当病理科收到一个肺部的活检，我们首先要查看的是这个人的吸烟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从大二开始就学会了抽烟，有一阵子还抽得很凶，一直到我工作的第二年我才戒掉。我吸了将近5年的烟。我不敢跟舒然说我的担心，所以到星期一上午我赶紧去看医生，他给我安排下午去做胸部的 CT 检查。第二天下午 CT 检查的报告出来，我简直不敢点开那包。我坐在那里，我知道那结果完全在我的控制能力之外，我只有祷告，求神赦免我的罪孽过犯。最后我终于打开了那报告，报告里说在我的肺里有3个2毫米左右的小结节，应该都是良性的。我能怎么说呢？我只有说，主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是你一次又一次给了我无比的恩典和怜悯。按我的历史，我当得肺癌，而我现在没得，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怜悯。他没有让我得着我当得，我哪天没得，哪天就是神的怜悯临到。哪天我要是得了肺癌，那是神的公义临到，我得着我当得。我不是咒诅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在30年前害了自己，错也就是罪已经造成，若罪要造成后果，是我咎由自取。神没有亏欠我一丝一毫，而我有一天的健康，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复辟在我的身上。我每天都只有感恩再感恩。大卫在诗篇里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我们陷在罪的深坑的沼泽里，有任何希望吗？我们能够靠自己从沼泽里挣脱出来吗？若靠我们自己，当我们想拔出一只脚的时候，另一只脚却陷得更深。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那一位不在深坑里、不在沼泽里、 就是那一位圣洁、无罪、全能又良善的神。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神从高天伸出他圣洁而又慈爱的手来，他从深坑把我们从这沼泽里拔出来，就像大卫在诗篇里描述，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就是神的救拔，是神因着他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来给我们的拯救。诗篇113篇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住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中文这里说神自己谦卑，英文说 He stoops down。 什么是 stoops down 呢？查字典的话， stoop 就是向前弯下自己的头或身体，甚至屈下自己的膝盖，就像一位父亲或者母亲满怀慈心向他的孩子弯下腰屈下膝，让够不着他的孩子能够与他说话或者扑入他的怀抱。我们的神更是这样，他知道我们的卑微困苦和无助，于是他放下他荣耀至圣的身份来抚救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7章，一起来。因为那至高至圣无凡尘与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是他和他那一同伤心的人在的安慰。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抚救的恩典由耶稣基督淋漓尽致的表达。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本有神的形象，有无限的荣耀。然而为使我们罪人得救，他舍弃他的尊荣，取了卑微的人的样式。不仅如此，他还要为此受极大的苦，不但是受贫穷饥饿之苦，受世人打骂唾弃的羞辱之苦，而且还要受十字架的极刑之苦。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大家都知道麻风病是一种很古老的疾病，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如今还有麻风病，中国有，美国也有。比如2020年美国新发麻风病例为159例。麻风病是通过接触和飞沫传播的，所以遇见麻风病人大家都是心里发抖，肯定是躲得越远越好。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看见麻风病人的苦情却动了慈心。他本可以说你别过来，我远远的用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你，但相反他接近这个病人，甚至用手去摸麻风病人。这是慈爱的服务，这是怜悯的服务，因为他知道麻风病需要医治，但人见人弃的麻风病人更需要爱的接纳。我们很多人都去看过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相信我们每次去看最令人震惊的永远是那时无时无刻激数而下的大水，据说每秒钟有3160吨的水倾倒下。如果这瀑布的水量之大令你震动， 神有多少倾倒在你我身上的恩典，我们每次数算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加的被震撼呢？约翰一书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英文说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Lavish 就是把大量的水倾倒浇灌下，就是说神把他的爱倾倒浇灌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的大爱，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竟被抬举到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神把何等的慈爱倾倒在我们身上。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节，那原文只是一句话，用这么长的一句话，为的是要把神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英文也是用一句话，一气呵成的把神如何通过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还有其他更多丰盛的恩典倾倒给我们的原因、途径和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为了将我们从罪里救赎出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正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让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他受苦我们得福，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咒诅我们得祝福。诗篇136篇是一首很奇特的诗，全诗26节，每一节都在讲述神的作为，而每一节的后半句都是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们在困难中，在重压下，或者在抑郁绝望中，我们来读这首诗歌，我们的心就应该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的神不仅在历史中，他也在当下，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每时每刻他都在对我们表达他无比的慈爱。我们一起来读其中的几节，开始。你们要称谢那万主之主，因他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我们该如何来回应神的大爱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岂能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抚救，是要引导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爱他，来亲近他。首先，虽然神是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识神的所事，我们却可以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经历神的所事。神是平安，我们有没有经历他所赐的持久的平安呢？神是喜乐， 我们有没有经历在它里面的真正的内在的喜乐呢？神是智慧，我们有没有得到他愿意赐给我们的属天的智慧呢？神是圣洁，我们有没有靠他活出圣洁的生活？其次，以赛亚在看见神的圣洁，又受了神的洁净之后，听见神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就勇敢地接受神的差遣，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愿意受神的差遣，受神的使用。第三，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也要把他的慈爱和怜悯传递出去。生命记里有很多处提醒我们要记得帮助穷人、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第十五章说，你不可冷着心断着手不帮扶你的帮扶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伸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补他的不足。对有需要的，我们的手要松一点，要是我们的手太紧，我们就会硬着心转过脸去，装作没看见。我们不能这样，相反，我们要传递神的爱，要让别人在我们身上感受到神的爱，要让世人都被神的爱所摸着，所吸引。神把这美好的任务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作为他儿女的。让我们一起祷。我们的天父，万有的创造者，天地的主宰，自有拥有的神，你全知全能，至善至美，完全公义，完全圣洁。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比宇宙所有的恒星加起来还要强烈千万。然而你也是慈爱怜悯的神，你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甚至赐下你的爱子，让他为我们这些陷在罪里的人舍命，把我们救拔出来。主啊，求你赐我们力量来效法你的圣洁良善，成为你恩典的管道，来传递你的慈爱和怜悯，让世人都为你的爱所吸引而归向。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